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美国特派记者。
欢迎收听收看《财富自由》。今天我们又连线了。今天的话题稍微也是我们的自身的经验的分享，就是代理孕母。之前我们的大儿子是代理孕母是在加州，这次大叔去 Oregon， 就是我们的妹妹的代理孕母是在奥瑞冈州，两个地方不同。据大叔的经验感想，好像环境的不同、孕母的不同，有那么一些些差别，所以我们想分享一下。
然后这个两个小孩中间相隔了4年，照道理说这4年当中通货膨胀涨得这么厉害，应该是更贵才对，但是事实却是相反。我们4年前小费2020年的时候花了差不多10万美金，这个10万美金就单单是在代理孕母的中介费啊，还有代理孕母的费用跟他的保险。那4年之后生妹妹的时候，我们反而只花了差不多8万美金，相隔差了20%左右。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有一个要讲清楚，就是生妹妹我们在签这个代理孕母合约的时候，其实在2021年还2022年就签了，是不是？没有说最近才签。
其实是2022年才签的，因为中间其实有很多的波折，就是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当时美国代理孕母很缺，所以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但是我想讲的是说，代理孕母的费用在这4年当中其实上升了不少。那我们为什么反而会有比较低的费用在美国上面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第二次用的中介比较便宜，第一次是3万块美金啊，第二次只有2万块。另外就是妹妹的代理母，她住的是比较不是城市，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她的整个费用就比第一次的代理母孕母是在洛杉矶便宜的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20%的来源。
最主要也是孕母生活中的生活开销费用，看是在城市还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因为这个价差定大家应该知道，城市生活一定会比较贵嘛，从吃到住，这一定是的。
代理孕母的费用里面呢，最大的一笔就是说如果你成功，他成功的帮你生下了小孩，这个总费用有多少？在这个部分，我们第二个代理孕母就相对的费用稍微比较低。好，主要是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的经验不像第一个那么好，所以说你基本上你的年纪越轻，然后你的经验越多，你等于是这个代理孕母的费用就会越高，是第一点。那其他的话就是像刚刚 Jeremy 讲的生活费用，这个代理孕母的费用里面其实有很多小小的妹妹杠杠，例如如果说他需要就是请假一天，那你需要补给他多少的工资，还有如果说他打了一个针，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需求，你需要给他好像日常生活的一些补贴。那这些所有的费用里面呢，第二次的代理孕母因为他是在比较偏僻乡下的地方，一切都便宜了差不多10%到20%左右。
我觉得
这样子累积下来，其实就是会蛮惊人的。
我觉得我们这边也要特别讲一下，就是找代理孕母这样的费用，每一个收的价钱，不代表说你是一定要找什么最便宜，这不是买卖一个货品。我觉得那只是说，可能孕母他们自己有不同的需求，还有生活的地方，所以是找适合的，绝对不是说我好像要挑一个觉得比较便宜的价格，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讲。对，那还有最重要还有一些中介，中介有些在不同的州可能也会有费用的不同。你也知道在大城市或许他的孕母会比较多，当然他在那边的生活或一些开销也会比较多，那中介也是一样。
对，那中介的部分我想讲一下为什么第二个中介收费的比较便宜。主要是因为第一个中介呢，他没有事先给你收费，他会先让你看代理孕母，然后等到你决定好像有挑到你喜欢的，然后对方也愿意跟你合作，然后有一点点差不多已经是一半确认之后呢，他才会跟你收费。所以如果说这个中介他没有你觉得好像理想的match 的对象，那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中介。但是我第二次呢是比较不一样，他就是说他还没有给你看任何他手上的人选之前呢，你就要先跟他签合约，然后付这个中介的费用，也就是说呢一开始就跟他锁定了。 那一些观众跟听众听到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大叔，你是不是只是想要好像省那个钱才找这个第二家？那其实也不完全是，我会找这个第二家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网络上的评价十分的好，然后他刚好也是在奥勒冈州，奥勒冈州靠近我在美国的阿姨十分的近，所以我一直想要说，哎，我第二台可能想要在奥勒冈州那里进行，这两个是一些原因。那锁定了这一个代理韵母的中介之后呢，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后悔，就是因为在疫情当中代理韵母十分的难找，那我又等于是锁定了他，所以我同时之间如果说我去找其他的那个 agency 的话，其他的中介的话，那很有可能全部或者是一大部分我签订代理韵母的这个中介的钱可能就不见了，因为我已经跟他签约了。所以后来找美眉的代理韵母其实还就是花的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长很多，再加上途中的一些波折，所以说小飞跟美眉两个之间是差了到三岁半左右。
好像我们在找第二家就是美眉这个代理韵母的 agent，好像是更早之前签约，我记得，因为好像在2020还有2021，不是2022。
对，没有错。
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跟我们第二家代理韵母的 agent 签约的？
刚刚可能大家有一点点混淆，其实这个约有好几个约哈。第一个约我们签的就是跟这个 agency， 就是中介签的。那这个约其实我们在2020年，就小飞出生不久后，我们就已经签了，好。但是他帮我们找代理韵母中间一直到2022，好像将近23年吧，其实我想应该是2022的差不多年中左右，我们才最后找到我们现在帮美眉生出来的这个代理韵母。所以当他找到这个代理韵母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另外跟代理韵母再另外再签一个代理韵母的约。那这个 second 第二个约是在2022年前的，
等于2020年到2022年中，就是底的意思。2022年底其实也是花了差不多2年左右的时间。
对，
那中间我们也interview。就是会一些代理韵母，他当然这个 agent 有推荐一些，但是可能有一些不一定适合的，所以在跟 agent 签约之后， agent 当然会有一些提供一些资料，然后你们会有 interview 之后，还很重要是他也会要到诊所要去生殖诊所要去检查，就是你合作的生殖诊所要看说他身体的状况适不适合，所以医生的意见也是其中蛮重要，并不是只有你在选这个代理母，其实医生会给一些建议，但最终还是你自己的选择。
没有错，就是在我们成功配对的代理母之前呢，我们其实有三个人选。那第一个人选是我们还没有试训之前呢，他就说他找到另外更合适的，好，那当然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我们其实试训之后觉得还不错，但是他的医疗资料送到我们的生殖医生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剩下的胚胎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决定先不要跟这个第二个人选合作。那第三个人选呢，其实一下就没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还是需要让代理孕母打那个COVID 的疫苗，但是这个代理孕母不愿意，所以我们就忍痛没有跟他合作，所以是我们到了第四个才成功配对成功。
这边也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的老大哥哥跟妹妹，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卵子，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回到2018年，我们到生殖诊所所捐精，然后在生殖诊所之后再找卵子，所以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也就进行了还蛮久。如果说从我们是2018年嘛，去美国就是取精嘛，到现在其实你看整整6年了的那个时间才现在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小孩。
那你这次到 Oregon， 在一个比较很乡间的一个地方，夏天观光的圣地叫 Joseph，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那你在那边生活感觉如何？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很多，我十分的喜欢。我甚至会说我这个第二次的经验比我第一次在洛杉矶，那时候我住 Pasadena， 然后代理孕母住Riverside， 那个时候还要更舒服，更让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感觉。
哦，我觉得那时候我们都在洛杉矶嘛，第一个那时候是刚开始疫情的时候，而且还没有疫苗，大家也都关在家里面，很多地方也关闭，然后去任何地方你知道都要戴口罩，本来就不能去哪里。虽然美国并没有像台湾那时候这么的严格，很多的所有的防护措施，美国地大人稀，所以要求上面不会这么的严格，但你也很难去外面，好像说想要出去走走，尤其是你刚刚我们有小 baby， 然后对这个病不是很特别了解，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疫苗，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会在家里面，然后又是在城市，所以就在附近的公园走走。那这一次好像听你的感觉，在那边就是有湖有山，可以看到森林，一座绿油油的一片，然后还看到山顶有很多雪就对了。
虽然我是住在一个很乡下的地方，但是我因为是住在一个小镇的市中心，所以反而比之前住在 LA 还更方便，因为很多小店啊什么的，杂货店啊，小的菜市场，我都可以走路就可以到，所以感觉上十分的方便。
它有菜市场哦，
应该是说就是有点像 farmers market 那样子
哦，他们有、哦、
是天天的。有，十分的棒。那在 LA 的时候，你知道在洛杉矶其实它郊区的地方是十分的广阔，很十分的 spread out， 就是你要去一个什么Safeway 的话，你走路可能要走个十分钟。
你要去一个超市、当时对，去任何地方
就一定要开车。当时我又没有驾照，所以说天气又热，就整个就是常常都是闷在家里。就是景观跟这个环境撇开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大城市的冷漠跟小镇的充满人情味，其实是让我有点惊艳啊。这个两者的对比有
惊讶，不是惊艳吧？不能用惊艳，
惊艳也是惊讶。对，因为小镇让我惊艳，应该是这样讲。怎么说呢？我第一个代理孕母，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在生小孩的时候呢，她就是一个人在那里，然后有我陪伴着她，其他的在产房里面都是医疗人员。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我跟赵阿姨奶妈在产房里面，然后这代理孕母的先生、她的大女儿还有她的阿姨都在场，然后全程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9点都在那里帮他打气加油。
那他为什么要带大女儿去？
哦，这个其实有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大女儿她今年13岁，在学校7年级，开始在进入青春期，然后再交男朋友。她妈妈跟她十分的要好，然后她妈妈希望说，哦，借由这个生产的过程，让她知道生小孩是很痛、很不容易、很辛苦的，所以她应该各个方面都要，就是个女儿，各个方面都要多多的小心，
就是保护好自己啦。
对，没有错。要保护，
不要这么快就让妈妈当阿嬷了，就这个意思啦。对，所以他希望大女儿过去，让她知道一下。那尤其我们这个代理孕母，好像自己有3个小孩，他有帮过生，帮别人做过代理孕母吗？
对，有帮别人生过一个，所以加上这个妹妹的话，就是总共那个
她是第5次生产，但是
5次 对，
但这次代理孕母生产的这个时间蛮长。一般我们自己知道说，如果之前有生小孩的经验，可能慢慢后面的几胎会比较容易。但这次代理孕母她生产好像接近快10个小时才把妹妹生出来，因为妹妹的重量好像比较重。
对，是他之前的4胎呢都是差不多37、36、37个礼拜就出生了，然后重量都差不多7磅左右，就是差不多3公斤多，然后妹妹是8磅7盎司，就是3.8公斤，
3.8公斤最大的，所以
3.8公斤
真的
是他最大的，所以才会生这么久，
是辛苦孕母了，
辛苦孕母、嗯、但是他那个整个过程中都十分的好像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就对了，所以我觉得参与这个过程呢，让我觉得更温馨，更有好像小孩子出生参与的感觉。那第一个代理孕母呢，她其实就是很快就出生了，然后出生之后呢，她稍微抱了一下，我们就分到不同的房间，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各自出院了。
好，
所以整个过程中其实我跟他的接触没有这么多，但是这次因为我住小镇，所以他出生之后呢，到现在差不多已经6天，我几乎天天都有看到他，因为他住很近嘛，所以说我们这边会包一些饺子或做一些咖喱饭。
你说看到孕母吗？
然后会给他吃，看到孕母，对，看到这个代理孕母，然后他甚至会亲自喂母奶，帮那个小女儿亲自喂母奶，然后也提供母奶。
你很谢谢他，对，
这方面真的十分的谢谢他。
好，那一定有人会说啊，那当初我们在用我们老大哥哥出生的时候，生完之后，哎，为什么没有考虑到我们就当时生小飞的孕母呢？那你跟大家说一下，后来我们有这样想，可是他本来的代理孕母，他后来有交往的对象了，所以也怀孕了，那当然就不适合了。对，那这是祝福他，对，这是祝福他的嘛？对，
当时祝福他，
对，他自己本来已经有小孩，他后来又有男朋友又怀孕了，所以就没办法再帮助我们可以生妹妹。
另外有一个两者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医院的本身。嗯哼，我们第一个小孩是在 Riverside， 在 LA Riverside 它就是算是郊区的一个那个市立医院嘛，都是 professional， 但是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好像比较城市的冷漠他们不会特别的亲切，或者是好像就是 go out of their way to do things for you。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们也很忙碌吧，城市当中医院，然后那时候又是疫情，所以会更严，就是大家会更把想事情做好。
病房永远是满的，所以说他们都希望说哦，赶快没有事就赶快可以出院，然后再接下一个病房。收费的方面的话，他们也是就比较精准知道我们是先是自己要付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申请保险，是后来出院之后我们再申请保险，所以说他们就很干净利落的，在我们出院前就把全部的账单全部都算好了，然后就直接给我们付账才可以出院。但是在这个乡村的小镇呢，一切都十分的轻松。本来就说哦，那你其实可以再多住一天，这样的话我们检查的时候可以就是确认是在24小时出生之后再重新做一次检查，因为我们是自己付费的，所以我觉得就不想多住一天。他说，那他们说什么？没有关系啊，那你就住到第二天的晚上8点，那我就算你一天的钱就好了。是，然后当我要出院要账单的时候呢，他说哦，这个账单我们算算可能要5-6天才有办法比较详细的给你。
为什么？
那没有关系，你就先出院。他给了我一些理由，但是我觉得很清楚，好或是理解他的逻辑，所以我这边就不讲。反正就是他们最后需要差不多5天才可以给我账单，所以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账单，但是我没有很担心，因为对以他们的作风是应该是还可以。
那你快要离开啦，你快离开，他快收不到钱，所以你应该去询问一下了。
我有给他我阿姨的地址，所以说账单一定会寄到的。
Okay.
但是他们没有很急着催，倒是。
好，
这一点让我觉得有点惊讶。
OK， 所以在这个 Joseph Oregon 在那边的医院是人比较少吗？比较没有这么多产妇吗？因为人口的关系。
对，他们的产房只有2间。那当天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呢，就是我们是唯一当天在医院出生的那个 baby。
那也知道，好像这个医生不是妇产科医生吗？
对，他们因为医生的话，因为病人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养起一个专门是一个妇产科专科或是其他专科，所以说听说他们那里的医生都是好像那个 general practitioner 就是一般的医生，然后他们会需要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妇产科跟接生一些这些比较基本的。我想如果就比较复杂困难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要送到比较大的医院这样子。
了解。
大家可能会想知道这一些中介到底是当初我怎么找到的。那第一个中介呢，其实是我们的生殖医生的护士介绍的，因为那个代理孕母他知道最近是有医院在接一个新的 case， 然后刚好这个代理孕母跟我们的医生之前有合作过，然后都十分的愉快，医生也觉得他十分的好，所以他就介绍给我们这个中介。那第二个的话是因为之前我有稍微上网看了一下一些就是专门给代理母中介评价的一些网站，然后这一个 agency 他的评价都十分的高，十分的好，所以我才想要用他们。第一次其实我也试着用他们，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满了，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再接新的 case， 因为他们现在手上的客人已经够多，他们要先把这些客人先配对好，消化掉了，
才可以接新的这些你们有需要的人。那这也是好像中介还蛮有良心的。那你需要把这些中介的你用过资讯放到资讯栏吗？
我觉得先不要好了，我可能可以把这个就是评价的网站放在资讯栏好了，这样子可能
我们会把
恰当一点，
我们会把评价孕母中介的这个网站好了放资讯栏给大家参考一下，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再跟大家讲，我们跟这个中介和评价网都没有任何的商业的往来，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纯粹是我们自己
经验分享
接触过 的经验分享。在这个代孕的过程当中，我刚开始也是想要就是图方便，然后觉得反正最好就是在 LA、 San Francisco 这种大城市来找代孕因为总觉得好像乡下太远不方便，有点麻烦，有可能虽然好山好水，但是也可能好无聊。但是这一次让我完全改观了，因为小镇的人情味跟代理孕母对腹中宝宝的照顾的周到，让我觉得其实是值得的，这一点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好，那今天就是我们分享我们在生哥哥跟妹妹的代理孕母两次不同的经验，跟不同的中间跟不同的孕母，那当然都是 S 先过去，所以你的感受的经验是最不同，而且刚好一个蛮大的差别，就是一个城市
是
一个算是比较乡村乡下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子资讯对大家是不是有用，那我也只是分享一下。那生小孩都是不容易的，尤其妈妈们，那妈妈很辛苦，那先在这时候就先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咯。
好，母亲节快乐。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Cheers。